贫僧有话三十说，我定定佛教新戒条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。佛陀建立教团，制定了很多的戒条，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甚至在家的男女居士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释迦摩挪等七众弟子都各自有戒律。但是当初的社会环境、物质条件、文化背景、地理气候、风土民情等，都与这许多教条的制定有关。到了现在21世纪的佛教已经是属于世界性的，世界各地的人文不同、环境不同、地理气候、生活方式、观念想法都不相同。正如佛陀对戒律的制定曾经讲过，可开可遮，应该戒规的内容也要有所不同，不是固定一成不变。佛陀制戒因应当时因缘，但是后来固执的弟子就强调，佛所制戒不可更改，佛未制戒不可增加。佛法讲世间无常，法无定法，这并不能符合佛说无常的真理。如果不能依照无常的规律去改变，佛教就不能进步，不能适应当今世界的环境了。例如偏袒右肩，假如生长在哈尔滨、西伯利亚的佛教徒都要偏袒右肩，不是要把膀子都冻僵了吗？就是沙弥戒的不捉持金银宝物，如果没有奖学金、没有路费，如何去云游参学访道呢？所以当初佛所制定的沙弥戒，即使是现在的大比丘都不容易做到。又好比在当时印度热带的气候下，所谓日中一时、树下一宿，是很逍遥自在的。但如果换到其他地区，哪里有办法做到日中一时、树下一宿呢？在现今的佛教界，可以说传戒的那许多老师们自己都不能做到不犯戒条，但是每一个都说不可更改，这种虚伪假象、不务实，怎么能让佛教随着时代进步呢？佛教传到中国来，过去的祖师大德，他们知道戒条对生活的重要，没有戒也不成僧团，但是要依照传统的戒律戒条，佛教势难在人间各种社会里面发展。所以中国的祖师们非常聪明，像百丈立清规，他们不破坏佛制的规矩，但用清规代替了戒律。可以说千余年来的佛教都是靠丛林的清规，才能把佛教教团的慧命一直延续下来，让僧团安住，让佛教发光。但是现在佛教也不只是寺院了，佛化家庭之外，学校、机关、社会、国家都需要人间佛教给予引导。因此我在创建佛光山之初也曾经定过怎样做个佛光人，总共18讲。我也为佛光山教团制定徒众手册，这一切都看佛光山传承的弟子怎么样去运用，这里再加一些补充说明。贫僧自小接受佛门的剑锤磨练，我不想把自己当初深受不合公义的教育失之于人，所以最初建立教团的理想 只是希望无为而治。所谓教育，不必要靠别人来打骂开示，一切应该要自学。如儒家讲，学而时习之，自学才会有心得，才会有进步。在佛教里面，对教育有更进一步的阐述。如佛陀教育的步骤，要先自觉，再能觉他，这样觉悟之道才能圆满。所谓自觉，在学习之初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自己不自我觉察，不自我觉醒，讲者谆谆，听者渺渺，再好的良言善语，你也没有受用啊。所以我最早的教育都告诉每个人要依照佛陀的自觉教育。但是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，不是人人都是大智慧善根，还是要靠旁人帮助，靠教条规范。所以贫僧在数十年出家的生活中，我一定要自己做到，我才敢教人。我思维人生，要想如慧能大师所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对世间的自我觉悟、自我实践，才能规范他人。治心戒条，修行做人准则。可惜贫僧几十年来，十方弘化，很难安居一处。虽然自觉自己衣食住行、行住坐卧有所分寸，也不敢要求别人照我的方式行事。现在贫僧垂垂老矣，在我认为，太严格的教条，与如让人做不到，何必要那样的规范呢？但如果完全方便、随意生活，那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？这次借由贫僧有话要说，自己心里也想，自我修学的戒恨与他人应该要遵守的法则，甚至对佛光弟子的教育上列出一些简单的生活规条，把它定为新戒条，在此略为一说。戒条有很多，横说竖说那都是条文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自我心中有道，行为不要侵犯别人。那就是我定为佛光新戒条，十要十不要的标准了。社会大众以及佛门弟子，大家都能遵守，把它用来作为修行做人的原则，人我之间会少了纠纷，衣食住行的生活会获得满足，群我之间能够和平相处。这十要和十不要，假如大家都可以做到，虽不能成佛作祖、成圣成贤，至少不失为一个朴实的修道者。自将内容分述如下。所谓十要：一，要正常吃早饭。佛教的戒律规定过午不食，但我认为过去是因为晚间没有工作，天黑之后没有电灯，很早就睡觉了，因此晚上可以不吃。但是现在一些修行用功、弘法办道的人，看经讲课、著书立说、为人服务，经常挑灯晚修，怎能说晚上不吃呢？这样对肠胃必定有所损伤。我觉得过午不食在今日这个社会里已经不是很适合。像有糖尿病的人如何过午不食呢？但修道者有一项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要正常吃早饭。因为吃了早饭就是一天工作的开始。可是我经常看到现代的人 遇早不食，晚上吃得更多。为什么早餐不吃呢？因为他怕早起，早起之后由于夜晚迟睡，消化系统还保存了昨日吃的食物，所以他在早晨不感到会饥饿。经常不吃早饭，一个人的生活就没有规律，因此不但要吃早餐，还要按时。养成这种好的习惯，必定生活容易规律。二，要有表情回应。发心修道者都要先能过团体生活，就是佛陀吧，也经常说我在众中。一个初学者离开大众，就不能算在僧团之中。众者，以中国字来说，三人成众。一个人才想修行，就想闭关，就想隐居，不能合群，不能在大众中学习教养。所谓独木不可成林，也难以成就。所以有心入道的初学者，要在众中，必然要学习接受磨练，必定要有礼貌，要有表情，要对人恭敬，别人才会接受你，你才能安住在众中。要知道，现在是一个彩色的世界，是一个有声音的社会，若强调动静一如的生活，你既不是石头木头，怎能没有表情？就是石头木头雕出的佛像菩萨像，也要讲究慈祥、笑容、自然、姿态的庄严。好比敦煌石窟，那许多壁画都可以佐证。那么你一个出家人都没有表情，怎么做人呢？要学习适当的表情回应，合宜的应对礼仪。三，要能提拔后学。世间上的人，不是自己成就了就是伟大，真正的伟大是要能培养后学的成功。像释迦牟尼佛有多少的大菩萨、大阿罗汉弟子追随学习，所谓千二百五十人众，甚至于他的十大弟子，佛陀也都让每一个人各有所能，让他们的能量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再看历代中国各宗各派的祖师们，凡提拔后学的，宗派就会兴旺；不肯提拔后学的，慢慢的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我们要让一代胜过一代，所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不要麻布袋、草布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假如我们的社会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当今佛教界的情形，经常看到长老们不肯交棒，或者一座住持就是一生一世，第二代的后辈就像媳妇熬不成婆，这在专制王朝时代还可以讲得过去，当今民主自由时代则不可。四，要能推荐好人。说到推荐好人，每个人都想推荐自己，其实好人不是自己说自己，是要让别人来认定。心目之中有好多的好人，必定自己也会成为好人；心目之中觉得别人都很坏，必定自己也是一个问题人物。在教团里，能推荐好人也是重要的一种修行。现在民主选举就是推荐好人，一个健全的社会团体要让好人出头，要让好人来领导。所谓唐尧虞舜的公天下时代， 就是国家是人民的国家，社会是人民的社会。离开了人民，哪里有什么国家、社会的存在呢？所以，要想立国者，先要有贤明的领导人。要有贤明的领导人，需要由众人巩固领导中心，团结一致，推荐好人，拥护好人，这个社会才能进步。五，要肯赞叹别人。丛林里面十方人士，百千人居住，南方人、北方人都各有个性，但没有争吵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佛教的语言，如请大德开示，弟子受用无尽，你真是我们的善知识，你一句好话点醒梦中人，你的一语让弟子拨云见日，老师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是弟子们仰望学习的对象，你的慈心悲愿无不具足。好比在佛陀时代，大迦摄尊者对释迦牟尼佛说，您是我们的大师，弟子愿归投在您的座下。舍利佛听到阿说世尊者说偈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他对道友目犍连说，我们有名师了。阿弥陀经说，释迦牟尼佛赞叹东方世界、西方世界、南方世界、北方世界等无量诸佛，十方诸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彼此赞美来赞美去，互相说好话，就等于佛光会推动说好话的运动，多说肯定别人、赞叹别人的好话，这就是说明修行赞叹别人的重要。六，要能学习忍辱。在发心学道的重要入门，忍辱大概是最重要的了。中国儒家有百忍家训，佛教里有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。所谓福慧相好，重要的修持就是要忍辱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过去为割力王割截身体，都心无嗔恨，光是这一点就不容易做到。在受到侮辱的时候，不怨恨，不生气，泰然处之，先忍之于口，后忍之于面，再忍之于心，百般的毁谤、辱骂、讥讽，不能如饮甘露，修行是不易成就的。忍是智慧，忍是力量。所谓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，对生存生活要有智慧，知道世间人我关系，知道世间人情事理，能够对事理的认识、接受、处理、化解、消除，一切天上的乌云有了智慧的风吹拂，自然烟消云散。所以修行生忍、法忍，就是对一切外境都能认识、接受、负责、处理、化解，当然就能证悟无生法忍了。七，要能长养慈悲。在修行里，忍辱还是消极的修行，积极的精神则要发扬慈悲。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要能给予众生喜乐，去除众生的痛苦，必须要先学习服务。如果没有服务的精神，哪里能与慈悲相应呢？所谓服务，在青年守则里说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我们能可以行菩萨道， 向观世音救苦救难，这是自我的修行，也是自我的安乐。能解脱别人的苦难，还怕自己的苦难不能消除吗？所以人能先做一些利他的行事，自己必然得到更广大的利益。服务、慈悲都要慢慢的灌溉长养，就好像田里的禾苗、山上的果树，要在时间岁月里不断修行、不断成长，才能完成自己的慈悲发心。所谓无相布施、无我度生，那就是真正的慈悲了。八，要有道德勇气。修行学道，不是消极地做一个好人，以为自己与世无争，那是不够的。要能与人为善，甚至与人为善也还不够，要能在牺牲受害的时候，可以为教为人提出道德的勇气。这就是所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没有道德勇气，只是一个消极的好人，不算一个积极发心修道的菩萨。在儒家里，为了成就仁义道德，有所谓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。佛心和儒家的道德观念不但有类似，甚至更加增上。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，或许还有一个为了什么，但在佛教里，舍身舍命不着想，不执我，不求回报，不求赞美，一切无我无想。因为不执着我相，才更有道德勇气。九，要能知道惭愧。佛陀有时候教训弟子不知惭愧，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。不知惭愧，就是不知道羞耻。所谓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没有一点羞耻心，品德不能增上。佛说，惭耻之福，无上庄严。有惭耻心，是人格美丽的穿戴。耻有所不知，耻有所不能，耻有所不会，耻有所不谨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容易成功。惭是对不起自己，愧是对不起他人。如果我们经常行事觉得对不起自己、对不起别人，甚至不但对圣贤、父母，我们自己知道惭愧，甚至对学生、儿女也要有惭愧心。不能给予儿女很好的教导，不能给予学生广博的智慧，能可以有这些惭愧心，自然觉得对世间万事万物有所欠缺。由于知道欠缺，就会发心，有了勇气。所以惭愧之耻，就能增上我们的品德。十，要能守时守信。时间就是生命，你不守时，就是不爱惜生命。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也不爱惜别人的生命，就不知道时间的宝贵。人无信不立，人格的养成要从诚信开始。妄言、造谣，对别人的辛劳功德不知道尊重，对别人的道德人格轻易的毁谤，不必要别人来判断，自己想想也应该知道罪孽深重了。一个人要养成守时守信的习惯，如与人约会，或者参加会议，或者与朋友往来，一定要遵守时间。守时的人生才是美德，诚信的人生 更是为人生披荆挂营。因为我们让人称赞一句，某人很诚实，某人很有信用，那就表示你是一个道德君子。做人为什么不做道德君子呢？除了上述十要以外，还要爱护常住，要有宗门思想，要能随众，勤劳，谦虚，具有因果观念等等，这些都是成功之道。前面讲的十要是积极的修道，下面十种不要是消极的品德。积极的修行比较不容易做到，消极的修行应该比较容易受持。但是无论什么修行，你不行就不是道了。所以十不要的道下列说明。一，不可好买名牌。既已辞亲出家，舍俗入道，就要与世俗的人士有不同的想法。别人好财，我们施舍；别人好名，我们无争；别人生气，我们忍耐；别人讨巧，我们愚拙。所以对于一个修道的人，羡慕世俗，尤其好买名牌，喜爱风潮，不能淡泊生活，不能简单养道，是不容易成功的了。既已学道，就不需要外物名牌来庄严自己，要从内心修学戒定慧学来给予自己庄严。因为从内心美好的心念来为自己庄严身相，那才是真正的名牌。二，不可轻慢他人。在教团里，我们上有师长，要观德不可观师。我们有同参道友，要互相勉励，互相提携。我们有后辈晚学，现在虽有缺点，将来他会成就大事。就是信徒，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如果我们的冤家对头也可以成为逆增上缘，你何能对他人轻心慢意呢？轻慢他人就是自己骄傲。凡是成熟的稻穗都是低头的，凡是长成的水果也都是垂下的。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修道人，在生活里举止行为一有傲慢，必然遭人轻视。只有低眉合掌，鞠躬问讯，口中常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给人赞叹，自我谦和，修道才能进步。三，不可嫉妒好事。说到嫉妒，就好像火一样，嫉妒的火一烧起来，好人会烧成变态的人，好事也会烧成没有价值。所以嫉妒的火是人性里丑陋的东西，人性里见不得人好，见到人好就嫉妒他，见到好事就不欢喜，这都是自己丑陋的心态。应该要知道，别人好对我们有利。我的朋友升官了，我可以沾光沾光；我的同事发财了，他买华屋大厦，我也能进去拜访。总之，别人拥有虽不是我的，但我可以沾光享有，我何必要嫉妒他呢？难道天下都变成穷人，自己一个人发财才算富有吗？修行的人，见到人家拥有，要随喜赞叹。所以要想自己做好人，不嫉妒好人，不嫉妒好事。对于好人要赞扬他，对于好事也要歌颂他。世间这么美好，我们为什么不歌颂好人好事呢？我和主云法师相处， 他的习气毛病很多，但是他有一个伟大的地方，就是不嫉妒别人。光是这一条，在一般人学习当中，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了。四，不可侵犯他人。佛陀制定的戒律，无论出家的、在家的，主要的就是不可以侵犯他人。戒是自由的意思，你要自由，别人也要自由，好人好事都要自由。所以佛教的五戒，不杀生，是不侵犯别人生命的自由；不偷盗，是不侵犯别人财产的自由；不邪淫，是不侵犯别人身体的自由；不妄语，是不侵犯别人性欲的自由；不吸毒，是不侵犯自己智慧健康的自由。侵犯别人是不好的行为，你侵犯别人，别人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你，这样就会对立仇恨。如果都能像佛教所说，大家持戒，不侵犯别人的自由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，像现在新闻有报道的自由，但也要尊重信仰的自由。你有居住的自由，也有移民的自由，大家都要尊重自由，这才是美好的人生。五，不可语言官僚。语言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。一句话看起来简单，好朋友之间因为一句好话结了好因好缘，后面的因缘果报都很顺利。因为一句坏话怨恨成仇，彼此难以相安，所以说话要谨慎。现在有的人乌鸦嘴，都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让人听了讨厌。是好人就说好话，说坏话必然是坏人。所以佛光会提倡三好运动，身要做好事，口要说好话，心要存好念。尤其说好话，又不要花钱，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害，让人家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六，不可去做非人。非人这句话是很不好听的，意思就是说你不像人，你的言行不像人的言行，恶念、斗争、坏心、害人等等。在佛经里，佛陀会不会骂人？佛陀虽然不直接骂人，但他也指出世间有五种非人，意思就是说不像人，也就是因笑而不笑，因喜而不喜，因慈而不慈，闻恶而不改，闻善而不乐。我们修道人怎能不自我警惕呢？人所谓为人，就要守礼守信。在儒家有四维八德，在佛教有三规五戒六度万行，这些都是做一个人的原则。是人就要像人，不可以做非人，让人耻笑。七，不可承诺非法。有的人要我们帮助，应该可以帮助，但非法的不能帮助。有的人要我们给他姻缘，如果是坏事的，不可以助长坏事姻缘。有的人要我们给他助力，如果是侵犯别人，对别人有害的，不可以帮助他。总之，非法不合法律的事，当然是坏事， 不合乎佛法的事，当然是恶事。我们要为世间助长善因善缘，但不可以助长非法。在菩萨戒里有饶益有情戒，凡一切事要与他人有利益有帮助，成全别人，这是我们修行学道的基本要道。八，不可打扰别人。有位宁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打扰别人，让他动念，尤其动不好的念头，这也是我们的罪过。所以和人相处，不可以随便叫人做事，不可以随便叫人服务，不可以随便叫人家做牛做马，不可以随意化缘，应该要互相尊重。就是好事也要获得人家的欢喜，获得人家善意的教导。但有的人态度恶劣，就是人家帮忙了也心不甘情不愿。有的人语言粗鲁，就是有人帮助了人家也不欢喜。所以做一个修道者，不可以随便打扰别人。如持地菩萨走路不敢放重脚步，怕踩痛了大地，物品不敢随意乱丢，怕污染了大地，讲话不敢大声，怕吵醒了大地，这是菩萨行为，我们应该效法。九，不可轻易退票。信诺是做人的根本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既已答应人家，就应该真心履行帮助。轻诺寡信的人，最后都会被人舍弃。你只要真心诚意，不随意退票，不背弃自己的诺言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过去有人为了父母的疾病要去买一些营养的食物，在东街就问营养品一瓶3块钱，但走到西街却只要2.5块。这个人心里想，我在东街已经跟他说过回头再买，我不能失信于人。虽然讨便宜，但是信誉价值更高。就如人在战乱的时候，大家没有东西可吃，就采摘人家园田里的水果，可是有德的君子他就是不肯。人家笑他说，这是战乱的时候，这些水果已经是无主了。这位有德的人说，尽管战乱无主，但我心中不能没有主啊。十，不可无理情绪。一些年轻人跟我出家，我最挂念的是年纪轻的人不懂得世间的人情礼貌，经常闹情绪，一句话一件事就把他张扬的不吃不睡，让团体难安。所以我在剃度法语里就勉励他们，为僧之道要正常，不闹情绪不颓唐，勤劳作物未常住，恭敬谦和出妙相。所以一闹了情绪，固然自己的品德给人看清，也表示自己的修养不够。情绪要自我控制，自我驾驭。你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你还能教育他人、管理他人，成为一个人天师范吗？上述这些新戒条，也不只适用于出家修道者可以实践。所谓戒，就是法律，就是自由。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，人人自由，应该都适用于每一个人的。所以贫僧这一生自我克制、自我教育、自我要求，对于这十要十不要 也是数十年的辛苦实践体会，至今仍然还嫌不足，只有一点一滴再去努力成就了。